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2月29号，公元2002年2月1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身体康复，返回达仁萨拉。李润环接见中国确认的小班禅，并在电视上露面。最后介绍西藏传统的骨兔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月由于过度疲劳、休息不足，导致身体状况不良，为此不得不取消今年年初计划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的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决定延期到明年举行。此后前往印度孟买里拉瓦提医院进行全面检查，痊愈后在孟买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中重审了为西藏寻求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的信念和决心将永远不会改变。经过印度首都新德里、邦加首府坚地港，昨天早晨10点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达仁萨拉上千名人民聚集在道路两旁，手捧哈达、佛香、宣花等，迎接了达赖喇嘛的到来。昨天的天气格外的晴朗，达仁萨拉人民、近期流亡和探西藏人等迎接着康复而归的达赖喇嘛表示非常兴奋和安慰。在本台记者采访一位近期探亲藏人时表示，
在调动结果说三班在拍照，这回民唱了别哭了，怎么搞不清楚，到底有什么年纪别唐南端了，没事根本没事的搞不清楚，这很多妈妈把这回拍样子我吃不有了。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贵体安康地返回到了达仁萨拉，我们从西藏来的藏人都非常高兴，达赖喇嘛的健康是我们藏人的幸福，我们还期盼达赖喇嘛能够尽早地返回到西藏。达仁萨拉人民从昨天早上9点开始排在道路两旁等待达赖喇嘛的到来，达赖喇嘛提前1个小时抵达达仁萨拉，为此很多民众还迟来一步，未能见到达赖喇嘛，但是都心急如焚地询问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一听到达赖喇嘛贵体安康，很多民众都兴奋地流了眼泪。达仁萨拉迎接达赖喇嘛的政府官员、僧俗群众都在为了西藏的政教事业和世界和平祈愿达赖喇嘛身体健康、万寿无疆。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李润怀接见中国确认的小班禅，并在电视上露面。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农历新年和藏历水马年来临之际，中国政府确认的第11世班禅12岁的简参诺布在中国电视上露面。中国电视播放了全国政协主席李润怀等中央领导人星期六在班禅额尔德尼确其姐夫12岁生日的时候接近了他的画面。电视报道给人的印象是11世班禅幽居在西藏扎什伦布寺，但有报道说他生活在北京附近，受到各方面的保护。简参诺布继任西藏第二位精神领袖的合法性一直受到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的否定。1995年，中国政府迫使西藏僧侣认定简参诺布而不是达赖喇嘛所选的确寂尼玛为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但是简参诺布据报不受西藏人的认同，他们称他是汉人班禅或江泽民的班禅。 BBC 还报道说，简参诺布1995年12月在热格泽坐床成为第11世班禅以来，他的生活便笼罩着神秘性。他只是在北京受到中国高层领导人接见或者参加宗教仪式的时候才能在电视上露面，而达赖喇嘛所选定的小班禅确寂尼玛 则在7年前被中国有关当局带走。中国政府称，他现在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情况良好。记者们说，班禅额尔德尼在藏传佛教以及中央与西藏的关系中如此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负有为达赖喇嘛选定转世灵统的重任。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是一年一度西藏传统的驱鬼节，我们藏语称古兔，也就是面团宴。每年藏历腊月29号，当太阳西落的时候，西藏人民家家户户都要进行29号面团宴古兔。那么除夕的前两天，家家户户都要进行大扫除，摆上新卡垫，贴上各种新年的吉祥物，在29号晚饭以前必须要打扫干净灶房，并且在正中墙上用干面粉或者糌粑粉撒上八节香味，在大门上或者宅院正中用石灰粉画上象征吉祥永恒的各种标号。有的人呢，在自家的房梁上画很多的白粉点，表示人寿良丰。那么藏历腊月29号的古兔面团宴是按照日期名称命名的，古祭酒表示29号，兔即面糊的意思，我们藏语称兔吧。西藏人民每年都在今天夕阳西落的时候全家欢聚，共庆面团宴古兔。那么兔不古兔的面团里包着各种东西，有9种不同的象征物分别包进面团中间，谁吃出了什么都要在餐桌上引起一阵阵赞美或嘲弄声。例如吃到包有石子的面团，预示将到的一年里他的心肠硬，木炭呢预示他的心黑，辣椒就表示他的嘴如刀，羊毛表示心肠软，吃到严厉者表示好吃懒做，桃干预示健康，豌豆预示机灵等等。在欢笑中结束古兔之后，开始了激烈又恐怖的驱鬼活动。人们把吃剩的面供在早已准备好的破陶罐里，意味着他们在被驱赶之前可以饱餐一顿。于是到了一定的时间，主人家端起破陶盆朝交叉路口厉声呼喊着灌奔而去，众人呢就高举青稞火炬高声大呼紧跟其后。每当这个时候，西藏各地区的交叉路口或者大街小巷都会涌动着送鬼的人群，鲜红的火炬在乌黑的夜色里显得格外的炫目，呼喊声奔跑声此起彼伏，嚷成一片，一派紧张热烈甚至恐怖的气氛。热门摔破套盆，也就是砸了鬼的饭碗，高声宣布与鬼战胜心满意足的回家去。中共没有入侵西藏以前，每年的西藏腊月29号古兔日，在布达拉宫的德扬肖广场和木日寺以及各地寺院都要举行隆重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喇嘛跳绳活动来驱鬼消灾。但是自中国政府在西藏执政之后，这些仪轨已经完全消失了。而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南杰斯僧人在大成经院广场举行了焚烧巨大的朵玛以证明驱鬼和鬼魂的消失的宗教活动，并且点燃了无数的酥油灯来祈祷烧香，新的一年和平万事如意。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传统的古兔节。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中国民意人士赵小薇原著的《论西藏之自由选择》的兴衰和成败，合则共荣，分则两伤。西藏与中国其他部分始终结为一体而不分裂，这是长时期历史中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因此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汉族和其他民族绝不会答应，藏族人民也绝不会答应。上述言论有些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几次谈起西藏问题的原话集中的，全面地反映了中共方面对西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以及中共对西藏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决心。深入地分析中共的上述言论，便可从中推判和预测中共面对西藏自由选择时所使用的方法。从总的局势上看，中共对待西藏的自由选择将采取武力的方式予以镇压。在西藏自治区有六个军分区，其中包括两个独立陆军师、六个边防团、五个独立边防营、三个炮兵团、三个工程兵团、一个通讯总队、两个通讯团、三个运输团、三个独立运输营、两个雷达团、两个师又一个团的地方武装、一个独立武警师、六个武警独立团，外加第二炮兵的12个火箭部队。在大西藏地区解决空军有10个军用机场。与此同时，中共解放军还在西藏部署有战略核导弹，如东风4、东风5等等。面对中共驻扎的如此武力，如果西藏自由选择的行动在中共解体以前实施，是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中国方面的因素将成为西藏自由选择时着重考量的因素之一。印度对西藏的自由选择也会在将来发生影响。西藏难民在1959年随达赖喇嘛到达印度以后，在印度组成流亡政府，并一直在印度生存到至今。在西藏难民到达印度以后，印度人在印北和印南给予藏人以土地，藏人有使用权，所有权任属印度，协助藏人安置，为藏人在印度的居留和发展提供方便。印度对西藏流亡政府提供一定的医药卫生经费，西藏流亡政府的教育经费基本上主要由印度提供。印度早在中共挥师入藏以前就同西藏有密切的关系。中共在1950年10月份分东西两路自新疆和川康入藏，在此之前，印度在拉萨、日喀则等地便驻有政府代表，并且有警卫部队驻军。印度在西藏还经营着邮局、电报局以及连锁的官方驿站。毛泽东令解放军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进藏，其构想即在防止他人染指西藏。随即印度驻藏的官员不得不变成外交领事，所有驻藏的印军全部被迫撤回印度。1962年，印度因在同西藏边界领土的划分上对中共边防军发动攻击，随后酿成了激烈的边界领土战争，双方在战争中所争夺的领土即为西藏。可以预见到，一旦将来中国内部发生变乱，印度很可能再度染指西藏。中共一直对印度的敌人巴基斯坦实行经济援助。以上听到的是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